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虽然现在都是在中国大陆，对不对？一胎化的结果
是
大家并没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但是问到老一辈的人，我相信他们只要想到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啊，哎呦，相信都是相当的揪心呐、
啊。真的啊。
对呀、啊，有些那种哥哥弟弟之间的情谊啊，啊，真的是可以震古烁今啊，对不对？有些是哈，形同陌路啊，
有这样的事情吗？
对呀、啊，所以小贝就想到，以前小贝在台湾的时候听到一首流行歌曲啊，
叫什么歌？
叫做《圆环兄弟情》啊。
为什么叫圆环？这圆环是什么东西呢？
圆环是在台北呢一个卖这个地方小吃啊。非常热门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有各种不同的，从中南部啊，台湾有分北中南嘛，对不对？中南部上来台北讨生活，因为台北呢总终归是比较富裕的地方嘛，所以他们是中南部人来到北上的时候，只能做一些这种哈、啊、吃吃喝喝的工作，
小买卖啊，
小买卖，
那是圆环是圆的吗？
对呀、啊，圆环是一个圆形的地方，它里面很多哈、啊、这个小排档，就是说那
小吃店。
小吃店，对，这个里面呢就会衍生很多呢、啊、彼此之间照顾了这样的兄弟的情怀啊、
我还以为是彼此之间凶杀的这个
也有照顾，当然就也有彼此，你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觉得跟我不同的庄头，对不对？我就要打压你、总之啊，这圆环兄弟情里面呢、开头的几句话，哎呦，小贝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跟他的歌词啊。
哎呦，那你就唱来给我们听听吧，好不好？我知道
了。那可以在啊这个一有两有电台里面播出吗？这会不会太俗世了？
你根本一上来就已经打定主意要跟我唱这首歌，你就唱吧，你唱了我蒙哥再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兄弟情我帮你包庇。
听众朋友，你们要是说觉得小贝唱的还不错，请你尽快跟他电台联络，就想有办法出唱片，能帮小贝出个唱片，好不好？
现在谁还出唱片？出专辑的 MP3 还唱片呢、？CD 好不好？
好，我就来唱一下我这个《圆环兄弟情》的前面的这个两句话。
好，
啊，怎么这样唱的？
唱嘛唱嘛，别害羞。
没关系啊。多少次我想问你，究竟你我还是不是兄弟？就这样子，这个旋律就唱出了以前本来大家两肋插刀，彼此之间呢啊，可能也是同根生，真正的亲兄弟，过去感情非常的好，但是居然到了一个境地，他要彼此的相问，我们到底还算不算是兄弟？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让我们有这样的难处？我们到底还算不算是兄弟？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约瑟跟他兄弟之间啊，是不是到这个境地，他的兄弟们要是发现到原来约瑟他已经没有死，他在埃及也发达起来，那做这些事情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他有没有把我们当做他的兄弟来看呢？对不对？
哎呦，你这个还可以这样扯的哈，圣经跟什么台北的圆环小吃还可以扯在一起。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约瑟的哥哥们领了老雅各的允许呢，把这个便雅悯带来见约瑟。这段你要怎么讲呢？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
那当然，约瑟对不对？现在看到他这个从来没有在仔仔细细谋面的一个弟弟便雅悯，对不对？
当初是还是一起长大的，这个因。约瑟17岁才被卖，
便雅悯那个时候才几岁嘛？
哦，
那小男孩小的时候把屎把尿的呆得很，
长大了一点，十六七岁、十七八岁，这个时候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他到底几岁？这个值得考据考据啊！
看到他这个弟弟的时候，心里一定相当的激动，可能跟他小时候很像。就我们知道，这个卞雅敏这个人是豺狼虎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乖的，可肚子一肚子坏水，对不对？他这个哥哥这时候看到他啊，马上就想到啊，多少次以前小时候你还年轻的时候，我就想问你，我们是不是还是兄弟？所以今天就有好机会也问问他。
圣经啊，真的像拍电影一样，这个场景换来换去。前两次我们讲到在雅各家和他的九个儿子，彼此的拉锯战。这一次呢，这九个哥哥带着卞雅敏弟弟来到约瑟的面前，那就看约瑟怎么处理了。可是约瑟在处理之前呢，他一定先要唱小贝唱的这首歌。就是到底我们算不算兄弟？
对，
因为你看，这个约瑟啊，他基本上分成好几个阶段。他先把哥哥们关起来，再把哥哥们放回去，要他们带小弟弟来，底下呢他还有计谋，他要把小弟弟扣下来，看看哥哥走不走。如果哥哥走呢，那就留着卞雅敏；如果哥哥不走呢，他可能就跟他们相认。
多重的关卡。
对，多重的关卡呢，他相当有耐心的一步一步在往前走。那像这样的事情用在我们身上，小贝你觉得适用吗？
那应该也是适用了，对不对？
怎么说呢？
例如说有一个哥哥或一个弟弟，对不对？他得罪过你，或者说他过去做什么错误，你觉得心里是即使是想原谅他，但觉得他回头的话，要透过重重的考验，是不是他已经到了一个某种程度，在神面前能够干干净净的，对不对？我才能够再重新的再接受你们。
那当然了，
对，所以这个讲究也是要有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碰见一个更像的讲究，就是，哎呀，这你看看从中国到北美来，或者在国内呢，你在大城市里面，你会发现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中，各省各地的人，就像你刚才讲这个圆环小吃一样，都跑到你们这个镇、你们这个城来谋生。那你对他们心里面就需要有一个态度，就好像我们在北美的人对于从国内出来的同胞，无论是老的啊，是壮年中年的，还是小的，是比我们上一代的，比我们下一代的，我们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先决的决定，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兄弟。
是不是兄弟这个东西那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呢？
那当然就是看，你觉得神是不是要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福音开始，那要是对方只要已经是基督徒，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吧，对不对？
这当然有他的问题，
还是有问题。
传福音给人，如果他不信，那还简单；如果他信，你要怎么办？
信了，那信了就是兄弟啦，那还有什么话讲？
不是兄弟的，不是有没有话讲，而是说怎么办？如果是兄弟，我们是不是还要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走路？
对呀，
在一起互相照顾。
对呀，自然是弟兄姊妹嘛，都是信主，
对
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关系要进到什么地步？我需要为你做多少的预备？
那干嘛？什么？我为你做什么预备？你预备好来配合我就好了。
你看在北美，我们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如果是白领阶级的教会，蓝领阶级就进不来。
对
不对？
他们聚会的时间，他们礼拜天的早上都没有办法来嘛。光聚会的时间就没有办法配合。
如果是太多港台的弟兄，曾经有很长的时间呢，从国内来的同胞，他就进不来。
不会啊，现在大部分都是啊，教会多数都是中国国内来的人啊，反而港台这些同胞觉得格格不入啊。
那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呢？
没地方跑啊。他们不敢跑啊，跑了他们这些孤儿寡母只好在那边好好的学习简体字啊，对不对？最近要加一句话，对不对？最近中国香港跟中国内地交恶之后，简体字改成繁体字。
你看啊，这个真的在一起过日子啊，在一起服侍主啊，你需要一层一层的把自己的关卡放下来。约瑟在这里的几个步骤啊，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效法。在我们对于自己家庭的问题也是一样， 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进一步的接纳，进一步的替别人想办法。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活的人。哎，这句话很好。约瑟这个时候他来的这些亲戚算是穷亲戚呢还是富亲戚？
你应该是富亲戚，但是最近在一个困难当中啊。
在埃及人看起来他们是比较像一群叫花子呢还是像一群王公贵族呢？
你们是来要粮食的嘛，这第一层。
圣经就告诉我们了，埃及人厌恶这些放羊的人，
他们都很臭。
约瑟本来他的出身到底怎么样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从监狱里面传奇性的被提拔起来之后，谁敢多问他什么问题啊？
对呀，就像现在林书豪就是串起之后谁还能够问他说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呢，对不对？他就是美国籍嘛，对不对？
那约瑟他一接待他这些父老兄弟姐妹们啊，带着羊带着牛过来了，在社会上来讲别人会不会对他另眼相看这是很难说的。
觉得很奇怪，他这是干嘛接待这些外邦来的，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这些臭不捞丢的这些人
让人家想起他的出身，至少这些埃及人不会因此更看得起他。
对呀、啊，我想这埃及人要以今天的所谓狗仔文化的话，已经好好去彻查，可不是个约瑟跟他们是有什么关系耶？
但是约瑟这个人显然很有本钱呐、啊，以前我们也讲过，后来他跟他们相认之后，埃及人听说他的家人来，大家都很高兴，你就知道约瑟有多厉害。
平常就有在打点呢、啊，就给他们一些很多的好处这样。
哎呀，不是啦，他这个人他的见证是无懈可击的。
果然不简单。
不是越是这样不简单呢，你花的代价其实是越大。你愿不愿意因为你的骨肉之亲而改变你这一生？
哎呦，
改变你本来的计划。
哎呦，
对不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呀、啊，总算浮现出来了。
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小贝在唱的这个，到底我们还算不算弟兄？其实不是说我问你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圣经文化与这个江湖文化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问你我们算不算弟兄，是我要问我自己，我和你算不算弟兄？
我有没有把你当做弟兄这样？
对，约瑟的问题是我这个埃及的宰相要不要和你们扯在一块儿？
哎呦，
因为相认有很多阶层啊，我可以救他们饥荒，不与他们相认。
他不要跟他们相认，日子搞不好过得更好。
对，而且他既然这么有把握，灾荒七年就过去，那我就养你五年，还把你们送回去。
对呀、
啊，也没有人
要管你那么多，是不是？
是，所以这些的事情跟他们相认到什么地步，当这样相认的时候有什么代价，有什么安排，约瑟自己心里面都打算好。你要这样打算，实际上你是在问你自己，我与他们算不算弟兄？哎，我有的是不是要给他们？这个就是所谓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呢、啊，就在这里了。
哎呀，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只好把我们刚才唱那首歌的歌词稍微改一下。
怎么样啊？
多少次我问自己，究竟有没有把你当作是兄弟？对，
不错不错。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常常我们觉得好像传福音给人家是还一个债啊，是因为主的大使命啊。其实追根究底啊，也是我有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弟兄。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哎，小贝啊，你这个上次唱一个圆环兄弟情，这下一举成名啊、
哦、真的啊，哎呦哦，想不到小贝的歌声感动了13亿的他广大的听众。
没有13亿了，差不多13个是有的。
13个也不错了哈，
13个是不错。你看约瑟这时候他这个兄弟来，那也就是10个，对不对？加上西面11个。
对呀、
哎，他就能够感动他们，他们也能够感动他，这就已经 震古烁今了。
再加上旁边两个看守他们的这些狱卒，就十三个人呢。
我们值得去把这段圣经稍微念一念啊。他说：“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
这个加宰没有觉得很奇怪吗？对这些外邦人来这么好干嘛？对不对？
哎呀，这个加宰呀，宰相跟你讲，你还问什么问题呢？你就照做就是了。而且加宰怎么想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吃饭文化，这个东西挺好。
这我的重点就是不摆在吃嘛，对不对？你看人最低的这个生存要求条件就是吃，对不对？
谁讲叫做最低的？
食衣住行嘛，食就是摆在第一位嘛，最基本人类的需要，就是填饱肚子这种事情，拿到我们什么基督教的信仰的节目来谈，这成何体统呢？是不是？
神造亚当，给他第一个赏赐。就是吃啊，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吃是享受神给我们的东西啊，你怎么把它叫做最基本最低等的东西，最低等的行动？
这是蒙哥此言差矣，那哪算是赏赐呢？对不对？赏赐是等到夏娃赐给亚当，亚当才觉得那是赏赐，对不对？你既然造了我，居然没有东西给我吃，你这像话吗？吃啊，也就是最人类最最基本的需求啦。
哎呀，这个和他们一起吃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一家人一起吃饭呢，或者是传福音吃饭呢，这里面都有不少学问呢。你愿不愿意来谈谈？
你要谈吃饭的问题，其实这个说实在话，是中国人的，这不是我在讲。很多事情你要谈就直接谈就好了，干嘛还要搞什么饭局啦，吃吃喝喝，这搞得这个整个气氛呢变得很这个就是没有那种高瞻远瞩那种高风亮节的感觉，对不对？
你这样乱讲，这耶稣传福音常常都是人家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这样做工。
那是因为当时候没有办法嘛，对不对？
什么叫做没有办法？
因为像现在传一福音，人家是带着一个高尚的节操，人家要想要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人家他哪会在乎要跟你什么吃一顿饭？你太小看了别人。
你去传福音，你都是你想告诉别人生命的意义，他根本就没有兴趣。什么时候人家想知道生命的意义还来找我
们？他们都是对这个很有兴趣才会来，你就是这个东西没有跟人家讲清楚，所以人家来吃吃喝喝拍拍屁股就走，就是这种事情。
实际上吃饭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回家探亲过年，是不是现在大家跟父母亲往往不在一个城市里面，或者你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小时候的朋友，你要和他们见面，要传福音给他们，往往都是从吃饭开始的。不吃饭大家坐下来谈，谈得很尴尬。
对呀，就谈他不知道谈什么时候，最起码有筷子有着落的地方，这样不会太尴尬。
可是一吃饭，哎呦，你请来的人要是控制不好局面，他们又敬烟又敬酒，是吗？
所以讲到结论就是要吃饭就只能到一个地方去了。
到哪里？圆环是不是？
小肥羊啊，海内外知名的这个火锅店呢、
火锅店有什么好呢？
那你在这个火锅桌上，你看锅碗瓢盆会比一般的餐点来得多，是比较不容易。所谓敬烟敬酒啊，
敬汤敬火，
对呀、所以一般吃火锅的时候，你比较难说还有什么酒啦，对不对？烟在旁边，因为满桌上已经摆了锅碗瓢盆，又一个大锅在那边热腾腾嘛，对不对？所以我在那边郑重跟大家推荐小肥羊、
小贝怎么做节目打起广告来了？
但是他的汤头啊，自从小贝去吃了一次，马上能够复制，而且弄得比他更好。所以小贝在家里宴请大家之后，就跟大家讲说，我们家的这个火锅叫做小肥猪，羊肉难取啊，猪肉比较普遍啊。
约瑟请客啊，他是采取主动，这个值得我们效法。你在回家啊，回乡，你要跟你的同学传福音，是不是？或者学校毕业之前呢，你要把同学都请来，真的是一个做法。他对加宰说：“ 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是晌午还是晌午？
晌午，总算蒙哥念对了。
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不是你同这些人吃饭，是这些人同你吃饭，不是他们请你去，顺便你去讲话，是你请他们来，并且你替他们摆设筵席。
哦，晌午就吃这些哈。这些什么宰杀的牛羊之类的话，会不会太补了？我看他，他还是要多放一些青菜啦、冬瓜之类，降降火气比较好。
他就是要给人家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知道我的诚意以及我对这件事情的郑重。
是
这样的，
算是表示诚意的好机会。
常常有人说啊，我回家怎么传福音？你回家当然可以传福音，你返乡当然可以传福音，但是你你要把这些朋友找来，你要稍微花点本钱的。
所以美金还是要带一点的，哎，
人民币也带一点。你要采取主动，不要一定把聚会想成正儿八经的，大家坐在那儿。主耶稣就是在筵席上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这样传福音的，绝对可以效法。但是你不要用别人的筵席来传你的福音，这不成的。
哦，不能在别人的筵席哦。
对呀、啊，你不能给人家有话讲。
哦，人家结婚，人家迁居的一些这种宴会，
嗯、
就你跑去在那边大放厥词，这样就不是很适合，对不对？
如果人家请你去，你当然可以。人家就是请你做这件事情，嗯、因为很多基督徒借着婚丧喜庆来传福音是挺好的。
嗯，
但是你自己也可以做这样的小聚会。只是你的信息要预备得非常非常好，你要能够把场面控制得很好。
讲点实战的经验。
因为最简单的，你要想得很清楚，你那个地点要看得好，是不是？不能够太吵闹，不能够太肮脏，总要不上不下，也不能够太奢侈。
对对对，
是不是？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所以还是回到一句老话，小肥羊，对不对？你到那边一盘羊肉放上来，就说这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身为一个羔羊，
哎呦，
为了牺牲这样，哦，所以还是小肥羊好，对不对？
然后呢，那个地方要能够和外面稍微隔开一点嘛，
包厢。
你不见得要包厢这么贵，但是至少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吃饭时间提早一点，不会这么吵闹。
哦，4:30就。哎，要求他们入席就对
了。对了，然后既然是你做东，你老早就跟人家声明好了，请大家多多包涵啊，因为你是基督徒了，你现在呢不抽烟也不喝酒，所以那天请大家就稍微委屈一点。
哦、嗯，吃完再说这样子。
哎，以水以茶代酒了，是不是？大家难得见面，我请你们来，希望你们能够赏个脸。同时，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讲
的
还挺
可怜的，说一说。这没什么可怜的，人家知道你要干什么。
挺委屈的，赏个脸这样子。
对，人家知道你要干什么，没关系的。
我没关系啊，人家知道，人家知道，我们就不来了。
他不来就算了嘛，他还是会来的。
所以你的请帖上面可以写很清楚，不来就算这样子。
然后你要给自己预备的好好的。你就只有5分钟、10分钟，把你要讲的东西清清楚楚的讲给大家。
嗯，
然后随便他们去吃饭，吃完饭大家回家。
哦，请问一下，这个讲是要在吃之前还是吃之后？这个有没有讲究？
那当然有讲究了，就看你跟朋友的交情呢，看你对当时掌握的怎么样啦。
嗯，
你绝对可以在吃之前讲，也可以在吃之后讲，就看实际的情形了。吃之前呢，大家比较干净一点。而且可能专心一点，但是或许肚子饿了，吃之后呢，杯盘狼藉啊，有的时候场面难以控制。各有各的好处，你也可以吃了一半的时候讲，但是用宴席来传福音，这从约瑟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讲的内容。
哦、内容的考究是什么？你说五分钟，
五分钟，
就很多人喜欢在这样，就是讲啊自己重生得救的见证，对不对？
可以啊、
我以前肝病，对不对？那时候你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多么的哈、啊、身体多么不好，你看、想不到我到国外去，结果你看教会里面马上祷告之后马上给我治好，我想几天我什么药都不用吃，我就现在在这边好又蹦又跳，还给你翻一个灯跟斗给大家看，哎、这样子，哎，这一类的这样子啊，这种很非常实际个人的这种受到神的恩惠的见证，是不是非常适宜呢？
经历性的你当然是可以去讲、
嗯、
但是你总要告诉别人怎么接受主。 一般可能最理想的就是你有一两分钟很简单的一个见证，然后有两三分钟一个清清楚楚的啊故事也好，比喻也好，能够把这个旧恩讲清楚，但是越短越好，你要练习得很清楚很精致。你看约瑟在这个地方他的话不多的，
嗯，
他话多了也不行，太少也不行，他必须把场面控制得很好。
嗯，
哦，这个请客传福音呢、啊，是一门大学问的、
嗯
啊、绝对可以尝试尝试。你可以去收集一些福音的比喻啊、故事例子，短短的很有意思的，能够把它在很短的时间讲完，诶，大家也听得很开心，那就行了。那我们至少文哥个人用过这些例子啊，其实是蛮好用的。
哦，我来讲几个来听听。
哎，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没有了，不如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呢，
嗯，
就放一两个案例啊，有哪一些的？
还有录音下来啊？
哦、当然有录音下来、啊。
哎呦
是不是，
哎呦，我都不知道蒙哥有这几首啊！哎呦，
特别做的嘛，你就讲一些哎，能够把福音讲清楚又能够引起大家兴趣的东西。
哦，特别是啊，搞不好你是啊。因为你个人的这个哈、啊，哎，这个寿宴呐、啊，五十大寿啊，六十大寿，哎，就在这献这个寿桃的时候，哎，就可以讲一讲这个寿桃的故事，对不对？马上就可以牵扯到福音的东西。孙悟空他算什么？对不对？
小贝，你整天胡扯八道，我跟你讲，到了有一天你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自己乱讲，然后扯不回来，我看你怎么办啊？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先说到这里。在下一次放一点我们自己用的例子之前呢，哎，您不妨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当成我们亲人、同学、朋友的弟兄的话，那么这个福音到底怎么和他们传法？有的时候一个一个传呢、啊，反而不如把他们凑在一起传。约瑟把好消息告诉弟兄们，他是摆了饭来做的。那如果你能够安排这样一个场合，那么你要怎么讲，能不能在十分钟五分钟之内把你要传的信息借着圣灵的帮助刻在他们心里呢？我们就下会儿再谈。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